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哈德逊研究所宣布启动了新的中国中心，将会制定美国应对中国的政策。而自俄乌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造成俄国经济大幅下滑。中共为了使其党内高级官员免受同俄罗斯类似的制裁，近日下达指令让党内精英必须快速剥离其海外资产。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消息，曾任美国国务院高级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的哈德逊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博士领导该中心，而前美国国务卿同系哈德逊研究员的蓬佩奥将会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蓬佩奥说，这个是在度促进民主事业对抗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方面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哈德逊所长兼 CEO 沃尔特斯表示，哈德逊的成立是为了应对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生存威胁，而当今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新中心将会汇集分析和领导力来应对这一种威胁。不过时评人蓝雪认为，其实西方世界急需设立的是研究中共问题的中心，而并非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这个就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搞不清楚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了解中共和中国之间的区别。西方国家必须通过这种研究，真正地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才有可能在未来保卫西方国家和西方世界未来的安全。另外，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一项内部命令，禁止部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直接或者间接持有海外任何房地产或者在海外注册的实体的股份，并禁止在海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除非他们为了学习或者工作。该指令在3月发布，官员必须签署承诺，宣布遵守新规定。2014年，中共话发现了大约3200名裸官，他们将配偶和子女送往国外，将金融资产藏匿在海外，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降级，理由是他们的资历和家人拒绝回国。作为打击白领犯罪分子和腐败官员的猎户和天网行动的一部分，北京还追捕和经济逃犯有关的离岸资产。蓝雪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就是党的集权，所谓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公开，实际上是党必须知道官员的财产，而并非让老百姓知道官员的财产。报道认为，中共目睹美国和欧洲政府如何对俄罗斯实施影响深远的制裁之后，中共高官在海外的任何金融风险都可能被用作对付中共的筹码。20号起，拜登将会出访日韩，为期四日。 Political 分析指出，拜登此行成败在于如何处理五大挑战，而美韩是否将会扩大部署萨德导弹，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这五大挑战包括：一、日韩有住殖民时代留低的历史恩怨，拜登要说服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修复关系，在拜登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促进美国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密切合作，特别是日韩。二、拜登此行的一大重点是四方会谈的高峰会，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尹锡悦的选举承诺就包含要让韩国成为四方会谈成员。塔夫茨大学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韩国研究专家李成允指出，为此尹锡悦可能承诺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问题上支持美国，并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印太地区强烈要求美国更多地参与进来并制定积极的经济战略。拜登将会在日本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还未确定哪些国家将会实际参与谈判，这样引发了关于印度、越南、台湾等贸易伙伴是否会参与谈判的猜测。四、印度长期从俄罗斯取得武器防范中共，因此总理莫迪迟迟不肯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政府为了抵消俄国对印度的影响力，准备向印度出售5亿美元的武器。 美国为了鼓励北韩放弃核武，1991年美国撤走战术核武，此后美国一直依赖其核潜艇舰队来威慑北韩，而拜登此行首选韩国，很可能是同意陨石月增加终端高空区域防御或者萨德反导弹系统以应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请求。多间传媒认为拜登在对华问题上继承了川普推动的印太战略，同时在经济贸易领域加紧围堵中共，推出了新印太经济框架。如果美国能够实现扩大在韩国的萨德导弹部署，将会是美国压制中共、推动大国竞争战略以及印太战略的重要一步。18号联合国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作为粮食进口大国却缺席该会议，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并不令人惊讶。今次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这个亦都是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首次重大活动，汇集了由30至35个国家组成的广泛区域多元化的集团。议会将会举行公开辩论，重点讨论粮食安全和俄乌战争的重要联系及这些问题导致的粮食危机加剧。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对霍士新闻表示，中国政府未能出席联合国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令人失望，遗憾的是这样并不令人意外，去年中国比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捐款还不到美国的1/1000。根据金融追踪服务，去年中共只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款340万美元，而美国的捐款就超过36亿美元。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捐出超过23亿美元，作为紧急全球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尤其关注那些受粮食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拜登政府计划再将粮食援助总额增加到近26亿美元。当日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毕斯利表示，乌克兰是一个粮食产量足以养活4亿人的国家，如果乌克兰未能开放封闭港口运送谷物，将会使几百万人濒临饥饿。他呼吁普京打开港口，让这些农场恢复营运，卡车、火车和船只可以再次移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时间不多了。美国估计到今年年底将会有多达4000万人陷入贫困和粮食危机的境地。美国国务院表示，当前的危机需要全球合作应对，美国致力于帮助从中协调，还正在同 G7 伙伴开展多边努力。很多国家的燃料和化肥短缺以及食品价格的加速飙升，可能会破坏脆弱的社会稳定，增加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移民增加和严重的经济混乱，极大地加剧了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疫情以来，中共以各种手段严格限制公民出境，并在多方面出现逐渐同国际脱钩的做法，民众担忧中国正在逐渐北韩化。10号下午，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党组会议，要求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公民出境，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8号在微博上有上百万粉丝的知名博主发文说，当局现在已经停止换发护照，大概3、5、10年出国旅行就不好想了，但该贴文已经被删除。上海居民陈翔针对当局政策对大纪元表示，以后甚至大学毕业看过英语新闻你都看不明，增加俄语和日语，问题是比重降低，所有课的难度全部下来等于就没学，大学和国外的全部脱钩，国际学校亦都要全部脱钩，不使用境外的教材就是学北韩控制，关过10年、20年下一代什么都不懂得，那就是成功了。近期中国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905院校先后宣布不再向世界排名机构提供资料，退出世界大学排名。905院校是指1998年5月中共想建设若干所一流大学和高水准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计划，共39所大学。陈翔仲说，由于这一波疫情，基本上外资应该走的都走了，商业等于基本上要脱钩，原来一些中产阶级全部被你洗光都灭了，就剩下央企、国企和工人，剩下的就是权贵阶层，然后是底层工人，就这两个阶层 层，就是我们讲的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以后就跟前苏联后期一样，看中共二十大怎样，说改革开放，现在一步步地都在这里跟国外脱欧，开放这个事就完了。4月10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公布中共国务院发的关于加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共当局说，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前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员周文伟上个礼拜日在南加州耳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枪射杀台侨，酿成一死五伤，引发各界震惊。传媒报道指出，他作案前曾经寄了七册名为《灭毒天使日记》给华人报社，警方指这是有政治动机的仇恨事件。纽约台侨纷纷谴责这一宗暴力事件和仇恨犯罪，更加指出和统会应该列为恐怖组织。周文伟寄出的《灭毒天使日记》都是中文手写，共有八沓。世界日报律师证实，17号他们收到了周文伟所寄出的文件，该报说已经转交给执法单位，不会报道其中的内容。周文伟曾经是拉斯维加斯和统会积极活动的成员。目前周文伟面临七项重罪指控，检方表示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他可能面临死刑。近日纽约区台湾人社团联合会召集人赖宏典医生对传媒表示，凶手想必是被共产党洗脑，不排除背后有中共的支持或者诱导，凶手的作案是有预谋的。和平统一促进会公开说自己是隶属于中共的组织，美国应该将它定性为恐怖组织。纽约台湾会馆副理事长方秀荣指出，美国应该将枪手定为恐怖分子，并调查其背后是否受人指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宗旨包括反对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中国的活动。现任会长是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执行副会长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游权。美国国务院已经在2020年10月认定华盛顿和统会属于外国使团，指出他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在2002年成立，和统会官网说他在美国的组织有近40个。另外，和统会在中国大陆14个省和港澳，在台湾、亚洲9国、欧洲30国、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南美洲13国、非洲26国和澳洲和纽西兰都设有分会。追查国际在2011年发布关于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主导的中共统战攻势的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说明海外各地和统会负责人定期到北京开会汇报，中共亦都派人定期视察各国同各地区和统会的工作。和统会利用在当地合法注册的社团身份，在海外堂而皇之代理中共利益，配合中共在海外开展大外宣、控制华人、渗透海外社会的目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